结果呢，前人说啊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。哎，隔两天的话呢，就有这个雨明潭的热心，所以他就 email 一个资讯给我。我把这个资讯呢看了一下的话呢，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啊，把它一字不留的跟各位做一个介绍。那雨明潭今天早上呢，他突然间又突发奇想，他又给我一个资讯啊。这个资讯我会留在这个地方，那各位呢有机会可以参考一下，主要是针对这个西看中草药治肺癌。那第二个题目是吃绿藻带壳菱角汤肺癌不见了。那第三个主题是开学了第二波肠病毒蠢动。第四个是碎石拳打脚踢失智症的前兆。那我们还是把这个 handout 看一下哈，从这个三十多年前讲起啊。那这个资讯呢，它基本上是跟大家讲一个 concept， 这个 concept 实际上是跟这个食品营养有点关系的。那其中他提到的就是说，这个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呢，他有一个机会啊，去这个派到国外去进修，结果呢，到公立医院检查，发现他有一个，就是他的肺部有一个像拳头大小的一个这个肿瘤，因此就不能够出国，就这样子把这个事情带起来。那后来就是说，他去请教这个马街医院的院长，他专精于这个癌症临床研究的这个吕格令博士，系知交好友，大概就是去请教一个专家吧。那这个专家呢，就跟他讲了一些事情，其中就是说，他提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魏先生是我的好友，介绍你和我认识是我们的缘分，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个机会，我请教你癌症叫什么东西。我常常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这个世界到处都需要人，实在是没有必要有太大的分辨。我们不管是学佛还是修道，实际上我们承受的都是大家的努力。那么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呢，很多科技的东西他们都是信仰基督教的，信仰上帝的。那么我们能够否定这件事情吗？生病也是这个样子，就看你的心胸能够不能够打开去接受，尽可能的不要去分辨，也就是说不要有太多的立场。有立场的话呢，实在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，本身在教理上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这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采取这篇报告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因为我们会接受各方面的专家，那我们能够去问他的信仰是什么吗？不是的，因为这个世间需要人，是这样的一个主题。那么主要他提到的一些事情哈，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蛮值得参考的。因为这个故事后来就是说，这个先生他大概就好了。那么请各位就翻到就是说他们提到的一件事情哈，就是吕博士谦虚的回答说，好不好？他说，我年事已大，且没有临床记录，不能作为成果，请魏先生转告亲友。有没有看到这一页？如果有人认同的话呢，请他们继续做体验并广为宣传，感谢上帝。关心自己也要关心别人， 85%癌症病患属于酸性体质，健康人的血液是呈弱碱性的，酸碱度在7.35到7.45左右。那婴儿时期的话也属于弱碱性的体质，成长期的成人有体质酸化的现象。那根据一项600位癌症病人体液分布的研究显示，85%癌症病患属于酸性体质。那么他就谈到了一些他的特征，那最后他就介绍为什么会形成酸性体质，通常就是过度摄取酸性的食品，所谓的肉类啦、乳制类的这些东西，或者是摄取过量酸性食品，血液会倾向酸性，而变粘稠，不易流到细血管的末梢，而易造成手脚或膝盖的冷寒症，以及肩膀僵硬和失眠，有这些事情。那我们基本的了解就是说呢，食物里面呢，它如果含有硫基或是磷基，基本上面呢，它最后的代谢呢，either是磷酸或者是硫酸，这都是强酸。那这个想法是根据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叫 intermediate metabolism， 就是它最后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反过来说的话，一般的蔬菜跟水果含有这一方面的东西不多，它含有比较多的矿物质，那最后它的代谢可能是碱性的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。 OK，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。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会了解，就是说这篇文章的用心在食物上面要怎么样去保养，让自己的体质偏向于所谓的碱性，也就是所谓健康的体质，我想它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部分他谈到生活步调失常会造成酸性体质，那通常就是说这个生活步调失常不但会造成精神跟肉体的压力，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根据他的统计，他说晚睡者罹患癌症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出5倍。他说人类本来就活在节奏的世界里，无法事先储备睡眠或饮食，也不能够日夜颠倒。然后他提出来就是人体的内脏受自律神经控制，白天主要是交感神经，晚上则由副交感神经工作，若使其错乱位置，就易百病滋生。第三个东西提到的是大家都可以认同的，就是情绪过于紧张，这就是所谓的文明社会会造成压力，工作或精神上的压力。那么他下面讲到一个生理上的问题，他说当一个人承受精神压力后，一旦紧张松弛，有时会造成穿针死掉，我称为潜在性副肾皮层机能不全症。等一下我们有很多专家哈，各位可以请教这些专家他们对这方面的看法，因为我个人只探讨属于祖国医学的部分，其他的部分各位要去请教 follow up 的专家，我想答案会比较好。第四个就是说肉体的紧张，他建议通常要先检查就是所谓的肾上腺皮质机能是否正常等等原因。那么在下面的有一些东西各位做一个参考。最后一项的话说，除手术外，劳动或运动过度，通宵打牌、开车压力都要尽量避免。 啊，最后一个 handout 它提供的就是所谓的食物的酸碱度，这个跟我们可能会发生一些关系，属于我们这一部分的问题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，就是说你吃的东西的话，主要它是根据这个代谢的理论，就是说你含有的硫的成分多不多，你含有磷的成分多不多，用这个东西来做决定。反过来你矿物含的多的话，它最后的代谢可能就是碱性，这是一般的说法。所以我们看啊，像强酸性的食物啊，吃蛋黄，吃这个 cheese，白糖做的西点或柿子、乌鱼子、柴鱼，乌鱼子好像这里不容易碰到啊，好像我们这个学会大部分可能都吃素的嘛。我听说有素乌鱼子啊。那第二个谈到就是所谓的中酸性的食品，或弱酸性的食品，或是弱碱性的食品，或中碱性的食品，或是强碱性的食品。那尤其它非常强调就是所谓的天然绿藻含有丰富的这个叶绿素。那我们都念过初中博物嘛，叶绿素中间的那个 metal 好像是镁，那也是一种矿物质啊，是一个很不错的碱性健康食品。他说喝茶不宜过量，最佳饮用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1点。 OK， 这一点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从祖国医学的探讨的话，它有另外一套的说法。那么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呢，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意见，由各位自己去做决定。所以我们很快的就把饮茗坛感恩完了啊。那下面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就是谈到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，这个叫做我们回到这个第一个 handout， 他谈的东西就是说啊，体内主要机能的恒定三要素。所谓的恒定叫 homeostasis， 他谈的东西的话呢，各位很容易懂了啊，就是说如果你去当兵的时候呢，最难当的一种兵叫海军陆战队。为什么呢？在那个恒春啊，太阳很大，他要做蛙人操的，那个整完了以后呢，再来呢就潜水。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啊？越下面越冷，不管你是什么时候，下面很冷的，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承受极高的温度跟极低的温度，身体本身不受伤害。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，把它当作就是说一个健康的指标。那人身体有三个最重要的健康指标，有一个就是你的渗透压力，有一个呢就是你的酸碱度，就跟咱们吃东西有关了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体温嘛，举个例子说，我们去吃麻辣火锅的话，那体温没有不标的吧。 OK， 那比较重要的是谈到所谓的渗透压。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，就是说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高血压的人，他吃的很咸的东西或他吃的很甜的东西，会上升他的溶质性渗透压，就会产生所谓频尿的现象。那你如果身体很好的人的话呢，对不对哈？你要吃什么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是要特别特别注意，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身体好不好，比较简单的就是看这三个 factors。 那么下面一个东西谈的就是食物的角色。其实食物本身就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食积嘛，我肚子饿了需要补充营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营养给我干什么呢？ 因为我体能要消耗嘛，那我需要成长，需要一些好的优质蛋白啊、脂肪啊这些东西。可是我们人有一个幻想，什么幻想呢？希望食补。哦，就专门吃某个东西的话呢，也许这个身体会特别好。那甚至有更奇怪的一个幻想呢，希望食疗，都不要去找医生看病，吃吃就会好。我们可以有一种幻想，但是就实际上来讲，以现在的医学，你还是要随时随地到医院跟医生配合吧，因为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你的感觉不等于你的知觉，你的知觉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基础，通常必须要透过检查。从前如此，现在仪器发达更是如此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观念。所以说能够食补也要有一个前提，你怎么知道你哪个不够啊？想要食疗，你要聊什么啊？你说是专门就去聊这个绿藻跟菱角啊？李明潭今天打个电话给我说，哎，那个好像不太客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食物的摄取谈到的是根据 RDA 的 concept， 就 recommended daily allowance 的观念，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均衡的观念，均衡营养。就开个玩笑说，我们这个人身体啊，有所谓的五脏，就是心肝脾肾肺。那我们的食物呢，也是会有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以及现在人比较急需的一个东西叫纤维素，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。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吃一个东西，它达到所谓的完全的营养，这是一个理想。即使有，我想大家也吃不久，信不信？人生是多面的，总是要配一配玩一玩嘛。我说活着干什么？哎，所以下面一个题目咱们就谈到，就是说呢，所谓生食跟主食跟熟食，也就是祖国医学的看法跟现代认识的发挥。因为我想很多同修呢对这个会比较有兴趣，因为从这方面它衍生出很多医学上面的发挥，或者是很多问题我也不清楚。祖国医学谈到的观念是，没有煮沸的水不喝，没有煮熟的食物不吃。我再说一遍，没有煮沸的水不喝，没有煮熟的食物不吃。那马上呢，我就会面临到很多人的攻击，所以我通常是足不出户。为什么说足不出户呢？因为不说没事嘛，哈，说了以后这怎么行呢？现在最强调的是生机饮食啊，而且还要有机一下啊。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也许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，所以呢，我记得以前呢就是读了一本书啊，叫 Dr. Webber， 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Luxury Society，就是你可以尽量的去发挥嘛，因为生活很枯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东西强调说它的什么维生素比较多， 或者是什么东西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吃呢？我有的时候跑到那个 Longs 啊，或 Rite Aid， 我通常去 Rite Aid 比较便宜。我看那一瓶综合维他命丸了，好像什么都有，就是没人要吃，不是很奇怪吗？那难道这样子就表示生机饮食就有问题啊？它没有问题的，它一定有它的一个好处。这个叫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 body language。什么叫 body language？ 就是食物跟你身体之间的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完全的组合。各位可不可以听懂我的意思？好像我上一次到那个妈妈教室去，也是被人害的去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，我只知道《道德经》上讲一段话叫做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，这叫什么？照单全收。因为那个营养最完全。你能够把一条小鱼的肠子挖出来吗？不会吧？你自己去吧。那个营养最完美，可是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是我们的问题，还是天地之间的问题？也许需要考虑一下这个情况。所以生机饮食要特别注意啊，就是说。你最好怎么样？现打现吃。你不能够说我现在就打完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咱们放到冰箱里面去，隔两天想起来再喝。你把东西拿起来一看的时候呢，植物本身的酵素把自己给分解掉了。你吃的东西叫做腐殖质，这个观念要有。换句话说，要勤快，没有仙丹的了。养生这种东西啊，其实就是这两个字了，就是勤快，没有什么 scenario， 磨了都磨了。好了，这是跟大家讲的比较 serious 的一个观念。那根据临床上的经验，我们希望。你所有的生机的东西都在中午以前吃，那为什么呢？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祖国医学对于人身体的研究，它的一套理论系统，也许对各位有一个参考的价值。那至于各位说晚上三点钟，或者是说我下午六点钟一定要喝，啊，那我也粉香祝祷，因为你好歹有吃嘛。那么刚才讲了半天，其实就是讨论调味料的面面观。那么清与浊熟肾，请听肠胃的声音，这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身体如果强壮的时候吃浊也没关系啊，各位懂不懂我意思？如果我们身体不行的时候呢，你只有去吃清的。那什么叫做清？清叫做原味。因为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能看到有一个生命体可以吃的生命体，不管它是植物，不管它是动物，不管它是微生物，没有营养的五大要素。各位懂不懂我意思？它都是有的啦，是我们自己把人家挖这一块取那一块。那按照我家里面讲的话，就是摸给偷给的，我不知道听人怎么办。OK， 那么调味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。据我个人的了解，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啊，比方说去买一瓶 Coke 或什么东西，或各位去买一个面包吃吃或什么东西，大概呢，我们都希望去看它的这个 nutritional ingredient，
它通常呢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它叫收敛。哎，这个收敛的话，咱们一想大概就是盐了，是不是？哪有这回事啊？听说啊，味精啊，前面摸摸收敛了，也是收敛。那这个是我大学念的行里面，我的很多哥们都在这个行做嘛，还有不含味精的，味精吃多了以后，这个脑子马上就怪里怪气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发酵过的问题，味道很好，你在吃土皮子了，身体一不对的时候吃这个东西，它就有反应。即使豆瓣酱也如此，对不起啊，不是说你海鲜酱如此哦，啊，酱油好一点呢，啊，而且还看你花多少钱买的，啊，你要土法酿造的酱油大概还可以，一般酱油的话，就这边一个酱油膏、酱油精。这边就是水嘛，就冲冲给你喝扣扣，大概差不多了。啊，所以生活要活得奢侈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勤快。那么清跟浊是完全根据你本身身体的能力，能力强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吃，能力不强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学习到一些方法。所谓的清就是接近什么原始的状态，加工尽量减少。所谓的浊，酒煮就是浊，高汤啊，煮久了以后是一定不好。那咱们老中这还了得，有人生病的时候赶快熬一锅鸡汤，对不对？我心里在想，我说你盛情难却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人情的民族。可是就是说呢，下一次你不要熬了，用蒸的。那你蒸了以后呢，我想他会更高兴，总比你煮拼命煮，煮多了以后含氮性的进出物出来，根据报告都是食物的过敏源。我不知道你是在救他还是在害他。那么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一个比较的基础，从前资源很缺乏，有就不错了，懂不懂意思？现在是要有另外一套思维，这样各位知道不知道我们讨论的事情啊？那至于你要如何倾听肠胃的声音呢？这是很容易的嘛，大声一点就不嘛，小声一点就痒，再来就打嗝嘛。你为什么要打嗝呢？收缩胃，这空气下去，胃收缩不完全，它就用打嗝来解压。或者是怎么样呢？你吃了以后好累啊。我们有时候吃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突然间觉得好累啊，那是怎么样？那是 individual difference， 这个东西跟你来讲的话，前世没有结善缘，那今生要怎么解决呢？避而远之，你不要碰，你就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碰，那又要好吃，那就对不起了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，就是要吃的非常的简单。同时呢，不要去吃太复杂的东西。各位能吃豆腐就不要吃豆干，这不消化嘛。如果以经济的考量来讲的话，这钱也不一样。你几个豆干也是卖你那个钱，对不对？你把它一膨胀起来，那不跟豆腐一样吗？所以制作的 processing 的过程，它用的手段不同。黄豆是一个过敏源，豆浆过敏的程度不一样，因为萃取的方法不同。咱们的祖先是泡在冷水里面，第二天再磨，对不对？ 咱们现在就一锅煮嘛，所以你有时候看广告不是有什么十五分钟就有一个香喷喷的豆浆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很相助导，就是你身体很好。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。所以肠胃的很多反应，有的变拉肚子，有的变什么便秘。体能上面吃了以后觉得好累啊，或者是觉得什么东西呢，觉得很闷，什么东西，这些都是声音，只是要听不听而已。或者是去制造一个自以为是的借口，增加医疗负担，要求。那么你喜欢去吃一些东西，吃素的人就喜欢说，哎，那我就赶快搞斗鸡啊，斗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明明要慈悲，怎么这个名字叫斗鸡呢？素鸡了，对吧？还素鸭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什么素什么东西？素排骨，素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常常用这种态度来看这个事情，就只要不伤天害理啊，偶尔分析一下呢，也是人生的快乐，可以啦。可是你要特别注意，你身体能不能承受，这是一个关键。你能吃再来米，你就请你不要去吃蓬莱米或者是国宝米，治胃。肠胃不行的人远离汤圆。汤圆，汤圆是圆米，是糯米，这个 micro polysaccharide 很多的是粗起来，那当然更要远离什么珍珠奶茶啊。人生苦哦，难怪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你吃荤的话呢，请你不要吃什么，你不要吃水饺嘛，你不要吃锅贴嘛。为什么？咱们的胃在一个时间之内只消化一种蛋白质，你还给它满汉全席啊，那么就是身体也被满汉全席。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吧？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个事情，我想对各位的帮助会比较大。我从来不讲秘方，我们长青从来不干这种事。一个时间之内，对，只要你身体一不好的时候，这个语言就变得非常的清楚。你身体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开个玩笑，对不对？都他讲我没有，那你有一点有的时候，英文叫 too late。 好了，这个饮食的习惯的话呢，其实呢也会配合等一下的图表来考虑。基本上就是要定时定量，早上呢请你多吃一点，中午呢吃好一点，晚上呢吃少一点。古人如是说，现在人也有同样的体会。等一下呢我们就看看呢各位知道自己有多少。那当然是早中晚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个问题叫生活习惯啊，生活习惯。那在讲这个以前的话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啊，各位呢可以有个听到谈到的就是常见的过敏原食物，看有没有看到？那后来人没有的话呢，通常我们都是 share experience， 来，所以你就听我念念吧，啊，我的声音也不好听的啊，动物性食品就是所谓的 dairy product， 啊，就听听我念念就可以了啊 ，dairy product 就包括牛奶呢、起司的、披萨，对不对啊？那鱼类的话，通常是讨论没有鳞的鱼，因为底栖类的鱼是吃腐食的。吃尸体的底栖的类，所以好吃啊。无肠公子是什么？无肠公子是螃蟹，是专门吃尸体的嘛。 否则你到那个海边去钓的时候，不是越烂，然后放个那个网子下去，对不对？起来就丰收，对不对？它很鲜嘛，含硫的东西特多，越鲜的东西含硫东西越多。牛肉好吃，很多素菜好吃，实际上面都跟含硫的成分有关系。那硫就会变成什么？硫酸，硫酸是什么？强酸。我记得古人说一件事情啊，听说啊，嘴巴高兴的时候眼睛就不会高兴了，耳朵高兴的时候啊，有其他人是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呢？各有功能而不能相通，满足了舌头的味道，也许就伤害了肠胃。好了，植物性的东西的话呢，哇，再糟糕了啊！玉米也不行，小麦也不行，麦也不行，麦我们叫做黑面包啊。那比较麻烦的东西就是这个 citrus fruit， 柳丁啊、橘子啊、葡萄柚啊、柚子啊，夹豆类的东西，黄豆、花生、花生酱。花生酱跟花生差不多的啦，我们好像到那个什么超级市场去买一包花生丢进去，啾啾嚼一嚼，它就是乒乓包的了，来 ，OK。那么坚果类的东西啊，腰果、胡桃、杏仁、开心果。啊，对了对了，都是弯啊弯，听说什么补脑。你最好就吃新鲜的嘛，或者是把它光给的 ，OK？ 煮一煮以后的话，我想它是一个这种高油脂跟高蛋白的东西，对吃素的人是蛮好的，因为你看圣徒的话，他们很多人都是吃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也不能说是一口咬定不对，所以我们只是讨论技术性问题，不讨论原则。那蔬菜的话要特别注意的，因为有人对番茄过敏，一吃嘣嘣嘣嘣嘣，心跳会起来的。那你不能说你没有啊，你没有别人有，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，倒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个样子啊。那青椒、芋头，哇，糟糕，都是好吃的啊。地瓜，鱼香茄子。万圣节的南瓜，这个什么韭黄干丝什么东西的，韭菜、意大利瓜、黄瓜，对很多人来讲是过敏源，我们没有说对每一个人都是过敏源。那我这个资料的来源是来自一次 meeting， 就是在 John Hopkins， 他有一次就是过敏性这方面的资讯。我就把跟我们老中能听得懂的就写一写，那听不懂的我就不写了。我倒没跟各位讲说他一定就是你的过敏源，不过我想我如果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会避开 OK。 那最后一个东西的话，就情人节的礼物，听说也不行啊，巧克力啊。所以还有人就说我干脆吃一颗然后再买一包泻药。好了，我们下面就谈到这个生活习惯啊。就是生活习惯的话呢，我们有两个东西啊，有一个东西是根据黄帝内经所谓讨论的营气理论第十六，那我想就是说各位呢看一看就好了，因为用的很多字我们现在都不用了，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就是比赛念别字啊，各位心领神会即可啊。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《国语日报》字典。那这个东西它告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思维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张 handout， 这张 handout 是一个 cycle。这个 cycle 的话呢，我们谈到的叫做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观念。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观念。那基本上咱们就从晚上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开始吧，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各位呢，不一定要去记旁边的那，就是左，就是它的左边或右边啊，什么亥时啊，代表是九到十一点。所谓三焦经是祖国医学的一个专门名词，它的意思就是说睡前请你去小便。那最好能够大号的话呢，也是恭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祖国医学它发现一件很奇怪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说呢，我们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叫养，一个字叫用。这个养的观念呢，它同时呢代表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休息，可是根据身体的语言来讲的话呢，它是在排除。那很多人呢喜欢说，哦，你在排毒。那我觉得这样子你对你自己不公平，那你岂非毒人啊，就是我们不适用的东西把它排掉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要一开始就是立场鲜明，跟自己过不去。好了，就是九点到十一点。那么到了十一点到一点的时候的话呢，他走的是胆经，也是在休息，也是在排除。我们不讲排毒，我们发现在生理的次序，在根据时间医学的观念来看的时候，发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些东西的 activity 比较强。根据祖国医学的一个观念呢，他说呢，六腑以通的用，意思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把身体不必要的东西尽可能由体外排出。什么叫体外？嘴巴这个洞到下面直肠那个洞，这叫体外。各位了解了没有？什么叫体内？体内就是小号，肾脏到膀胱，把尿道排掉，那就是已经在里面被害了，懂我意思吧？你尽可能能够早点把它去掉最好，它是这样的一个观念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肝脏，听说就是说这个肝脏把这个胆当作一个warehouse嘛，所以它通常这个胆汁里面有三个东西哈，有什么 cholesterol 啦，有所谓的这个 bile salt 胆盐啦，还有一些脏东西嘛，它排掉的东西。那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胆管到十二指肠，希望能够从体外把它排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，这个时候十一点到一点是不是很重要？一点到三点是不是很重要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是你身体比较有计划性的从体内跟体外之间产生 interaction 的一个时间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二点就是根据这个图表的时候呢，他谈到的一个祖国医学的一个观念。祖国医学谈到一个东西呢，它有一个东西叫做金庸的问题啊，有一个叫任脉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呢？叫做督脉啊。我们都不是大侠，我们是平凡的人生。去探讨这个东西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我们也不跟各位讲说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，存在不存在呢，就是由科学家他们去建立，这样会比较实际一点。我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你一定知道的事情，比方说就是按一个月早上起来的时候 170多度，晃了一天以后啊，可能变169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自己去量量你就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压缩嘛，压缩以后这个 disk 里面的水可能就慢慢被压，就被压出去，懂不懂意思？那么这个东西它影响的就是说我们的脊髓、我们的神经、我们的血管东西是吧？很多东西都跟它有关系的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祖国医学把这个东西呢，提出一个名字叫做龙骨医学。